约书亚第十章第十二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月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都在你面前像玛利亚一样，让你的话能够深入我们的心内，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只是整个属灵征战的序幕，因为如果神应许他们，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不止进迦南，而且要得着迦南，那么最后呢，要享受迦南。所以如果迦南是预表基督测不得的丰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经过征战，然后呢，我们能够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所以这里面的这个教训是非意属灵意义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前面呢，前面的耶利哥和爱城的征战战役不过是个序幕，那从现在开始才正式进到整个征战的核心。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就能够学到一些非常重要属灵的功课。不过在这场战争开始以前，就是基遍战役以前，有一段插曲。那这段插曲大家都是清楚的，就是呢刚才我们所说的，就在靠近爱城不远的地方，那就是基遍，就是利未王国他们整个所在的地方，他们是以基遍做首都。那么然后呢还有几个城，四个城，一共是基菲拉，还有比路，还有基列亚利。那么因为我们说过这四个，我们知道这四个城啊，尤其是比路，这个比路呢实在说来是大概是爱城的，只是基遍还要再往北一点。那么这个比路呢刚好是在分水岭上。我顺便跟弟兄姊妹再提一下，我们说过这个如果是中央山脉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所谓的分水岭的意思就是说水是往这边分或者往这边流，你永远走在干地上，所以这个自然就是古道。所以大家都知道说，等到亚伯拉罕进到这个迦南以后，他当然就到了示剑。那么从示剑开始，如果他要往南走，怎么走呢？他一定就走在分水岭上，像伯特利就在分水岭上，还有我刚才讲那个比路就在分水岭上。那基遍呢又稍微在下面一点点，那么还有爱呢稍微就在下面一点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这是整个的山脉。那么往这边看就是地中海，往这边看就是沙漠，就是约旦列谷。那么好了，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我们说过耶路撒冷呢也是在分水岭上，大概来说也是在分水岭上。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比路也是分水岭，那从比路到耶路撒冷大概是10英里，那个走路是一天的路程。所以有传说，那么约瑟跟玛利亚是在那个地方才发现主耶稣不见，因为普通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如果古时候他们走路往北走，第一站一定是比路，因为都是沿着那个我们刚才讲过了嘛，那都是沿着这个分水岭走的。所以大概呢这个就是比路所在的地方。所以比路呢可以说是离开耶路撒冷不过是一天的路程。那么想想看，如果现在呢敌人能够占有，如果说约书亚和基遍做朋友，那么一面来讲是互不侵犯，从此以后有任何问题，你知道说即便呢，我们知道说 这个约书亚呢，当然就会保护他们。但是我们晓得，等到因为这个畸变呢，刚才我说比路呢离开爱城不远，如果没有记错，大概不到4英里。所以等到你看见爱城啊，这个上面的烽火往上起的时候，比方整个城烧掉，那实在说来，这个在什么地方，在比路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他们对待耶利哥是如此，对待爱城是如此，我们说过这是神审判的时候，所以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个判决，意思就是说他们终于现在受审判的时候来了。他们400年来，他们不肯悔改，他们继续放任他们，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弟兄姊妹，现在他们没有想到说神的审判的时候果然来了，而且很清楚的，不光是耶利哥的信息很清楚，现在爱城的信息也是很清楚。所以你能想象到，越是越靠近爱城，你的心越容易消化的。那现在你要决定说，要么就是我们不惜一战，而且每一战都是生死战，明白吗？所以如果一个战争到了生死关头，那这个就不一样，这个打得非常惨烈，一定是非常惨烈的。那一种就是我还放你一条生路，所以你还有可能。但如果现在名声出去了，这是很明显是耶和华的刀，很明显是神审判的时候，不管到哪里，你看见神都说话一定做到的。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你是圣人，你一点不必怕，你从来没有犯过罪，你一点不必怕，你逃神的喜悦，你不必怕。但是问题就是你自己知道得罪神，你自己知道得罪神有多得罪，你自己知道今天你是往灭亡的路来走。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种心情底下，那唯一逃生的路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想办法和他求和。但是如果根据圣经，很明显的，像根据圣经里面的话，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见神让以色列人进去就是做审判的事嘛，就是神要借着他们把那个毒瘤拿走的嘛。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一个细胞，没有一个癌细胞可以放过的。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这是定局的话，那么现在很清楚，他明明知道我们都是癌细胞，没有问题的。所以明明知道说，只要他们一把这几个城拿下，即便拿下来，我们就没有命了。所以他们只好假装作是远方的人，很远很远的地方来。所以呢，他们就编了一段的故事。那么实在说了，有一部分也是真的。他们的确，如果是从这个黑从后山，就是黑门山的后山过来啊，的确是很远很远。而且你看他们非常的技巧，明白吗？他所讲的事情都是过去的事，没有讲最近的事，明白？他没有讲说你们怎么过，怎么耶利哥的故事没有讲，爱城的故事也没有讲，只是讲说哦，你们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你看神怎么对待两个王，还有等等，这个他们是讲的。所以你看他们是很有智慧的，是希望说呢，能够想办法为了求生的缘故，最后能把对方唬住了，然后和对方签约，一签约他们上当，那就好，起码他们就可以不死。那不死呢，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说什么叫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只要让我们活着什么都可以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后来你看见他们就成为神殿中做服役的人，这就是他们在死里求生，他们知道说我们没有可能了，现在我们只要能活着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你知道他们就来求和了，就希望能。那么因为他们实在表演得非常的精彩，我想好莱坞呢应该常常要用这种题材才对。你看这个的确把约书亚都骗了，你看见吗？约书亚是作者，所以约书亚描写的时候，你看看约书亚一个非常像约书亚这么机敏的人，你看见都被他瞒住了。那他来的时候，他说我们出来的时候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这饼还是热的，看那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那这啤酒袋呢，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那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礼物，没有求问耶和华，因为你知道这个太像太真了，连祷告都不需要，明白吗？许多时候如果你怀疑，你会祷告，你会求问，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他们就上当了，结果就和他们签约。简单来说，就是什么，从此以后你要保护我们了，我们呢愿意和好，我们愿意怎样怎样。 但是没有想到过三天以后，他们发现这是他们的邻居啊，他们刚好他们的近邻，然后才发现说原来他们就离开那么不远呢。那么然后我们才发现说，哦，原来呢他们四座城是一组成一个小王国，那么这个首都呢是畸变，那么还有它是个大城，那么大城你知道它一定是个坚固城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大家想想看，那么大概呢你可以知道说这座城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它是个枢纽嘛。如果这个城沦陷，就做敌人来说是沦陷的话，那么当然就把他们的生命线就切断了嘛，你明白吗？因为只要畸变一摆在中间，那么你就要南方联盟跟北方联盟就不能联合起来了。那当初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要联合起来，海边的还有山上的，因为觉得这次他们是同样一个敌人，一定要把他们赶回到赶回到约旦河那边去，所以这是他们要做的。那么现在呢，等到这件事发生以后，那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很难过了，约书亚他们都觉得上当了，不过最后呢他们觉得他们不能毁约，因为他们是的的确他们当时呢他们这个讲和的时候，他们的确是他说他们的确是也起了誓的，那既然是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那就不可以轻易废掉这个诺言，所以虽然吃亏了他们退下去了，不过当然了很多埋怨的话就临到这个首领的身上，不过最后能安慰他们就说好了，从此以后他们在做殿中呢这个劈柴挑水的人。但是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为什么就发生在可以说大战的前夕？因为我们知道说到底能不能把整个迦南拿下来，就在乎两次的战役，一个是畸变的战役，一个是米伦的战役，一个是南方的联盟，一个是北方的联盟。如果能在很快的迅速的闪电的能把这两个联盟的主力如果把它一下子把它歼灭把它剪除的话，你就知道说现在就有希望征服整个全地，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所以一开始一切都是非常闪电式的。但是为什么好像在临开始的在特别发生以前发生这些事情？当然他们很难过，你看这不是上当吗？不是上了畸变当啊。但是这是你从以色列人角度这边看，如果从整个大局来看，如果从整个的部署来看的话，不错，以色列人是吃亏了，这些人是上了畸变的当。但是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起了誓，所以他们不肯毁约，所以不毁约当然吃亏，因为的的确确你看对方是不义的。但是在这个起义底下，如果你也肯接受下来的话，你慢慢就会看见说很稀奇，许多事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旗子，绝对不会把即便这么重要的这个四个城摆在什么呢？摆在南方联盟跟北方联盟的中央是不可能的。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等到我们从主面前接过，从神的手里接过来，许多时候我们吃亏了，我们承认我们上当了，我们真是觉得很窝囊。但是谁叫你在和人立了约呢？你只要在神面前奉主的名，你只要只要因着主的名有关系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就是吃亏了，你还得要遵守那个约。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顺服了，你等一等，你要看见神在环境上他能做奇妙的事。我相信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回过头来，等到约书亚写这一段圣经，他才知道才明白过来神做了何等事。许多时候我们很委屈，许多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明白吗？如果今天神给我们1000万美金，你都不会说为什么是我。但如果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临到你，一定问说为什么是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征战的前夕，这件事情就临到了以色列身上，当然叫他们觉得很窝囊，当然他们叫他们觉得很沮丧。但是呢，如果他们真的伏在神的脚下，他们知道说神一定有解释，虽然今天我不明白，但有一天我会明白。许多时候当时我不明白，回过头就很清楚了。那个时候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碰见这个艰难呢？如果你回过头去看的话，感谢主，幸好那次你碰到那个艰难，你就躲去了另外一个艰难。 那个你是碰到一个小的艰难，叫你躲去一个更大的艰难。但是我们就是耿耿于怀，我们觉得为什么那一次主不让我让我经过那个小的艰难。所以同样的，我们知道说在这。